谢谢牧师，谢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非常的高兴，我们今天晚上又在一起。那好不好把我们今天所用的经文就打出来？我们今天所要读的圣经的经文呢，是路德记的第三章，然后有3节、4节、6节、9节、10节。我们是选了一些特别重要的，我们来看一下经文怎么说。
你要把你荧幕打开。
打上来了。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然后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路德就下到场上。照她婆婆所吩咐的而行，然后，他就说：“你是谁？”路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亲属。”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好的。那亲爱的各位弟兄姐妹们，那我们今天呢就看一下路德记第三章的我们经过精心这样提出来的这几处的经文。那常常呢有一些弟兄姐妹问到，我的生命当中有重大的需要啊，我也乐意来到主面前祷告啊，但是我怎样才能真的从神面前祷告，而且呢，得到主的应允和垂听。那我们由于是周三的祷告会的聚会，我们就再次讲一点跟祷告相关的原则。那我们今天呢，就依照路德记第三章的这样的经文内容呢，来看看与祷告相关的属灵法则。那我们呢，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会非常的熟悉路德记当中的故事的梗概，那么呢，我们就飞快地提一下它故事的内容。那么我们知道呢，路德记主要讲的就是在士师时代，在小城伯利恒，也就是犹大支派的领地，那么有一家人呢，叫以利米勒，是家长，就带着妻子拿欧米，又带着两个儿子马伦和基廉，就到了摩押地去躲避饥荒。那他们在离开伯利恒的时候呢，为了到远方去寄居，就变卖了自己的产业给自己的族人，然后就离开了。那么一寄居在摩押地呢，就长达10年的时间。那么结果呢，就在这10年当中，摩押地当地的居民竟然有两户人家把两个宝贝的女儿嫁给了拿奥米的两个儿子。也就是马伦和基廉，那这两个女子，一个叫路德，一个叫厄尔巴。但是呢，以利米勒的一家在摩押的生活，显然呢不出于神的旨意。所以到了后来，我们看到三个男人相继去世，以利米勒，然后呢，还有呢，马伦和基廉都死去了，只剩下3个女人，而且呢都是寡妇。所以在路德记的第一章。那么这三个寡妇就面对重大的生命抉择，拿奥米给两个媳妇做选择，让他们都要留下来，自己因为听到神已经祝福伯利恒，也不再是饥荒，有粮食了，他于是就要回去。在定夺之下，我们看到路德坚定地跟随拿奥米，而俄尔巴呢，却留在了摩押的当地。于是感人肺腑的故事呢？就从第一章开始。那
么
王
牧
皮
师
儿，
啊，那个王牧师，啊，你那个荧幕要不要打开一下？
对不起，我才发现它是关闭的，对不起，
哦，光碟。
对不起，刚才没有操作。那这个感人肺腑的故事呢，这个爱情的故事就由此发生。那么我们就看到呢，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在路德记里头，那在士师时代这个乱世。伯利恒就俨然成为一个平静的蒙福的一个港湾，而 后来整个故事当中所谱写出来的瑙米路德还有呢波阿斯之间的感人的故事，简直就像田园牧歌一样美好。那么呢，我们特别能在路德记当中能够感受到神伟大的赐福临到路德，临到瑙米，然后临到波阿斯，也临到伯利恒啊全城的人，甚至临到了整个以色列家。那我们就看见呢，特别我们今天呢着重在一个重要的题目上，就是神对人的恩待，还有呢神怎样听人的祷告。我记得啊，在那个前一个阶段前一段时间，有一次啊，当我们听到我们的亲爱的曾牧师讲道的时候，他就特别讲到人的需要和神的能力之间的关系。神是全知全能的，他知道谁需要，他知道，然后呢他知道人什么时候需要，又需要多少，又需要什么。那么呢，神还知道怎么样来解决人需要的问题。神实在是太美好了。那为什么我们要用第三章来讲到神答应人祷告的事情呢？那我们就看见呢，瑙米带着路德两个寡妇回到伯利恒以后，他们就面对着两个寡妇。那么呢，瑙米已经年迈，已经年老，不可能再嫁人再生孩子了。然而年轻的路德，瑙米却一直对路德有负担。按照三章的开头就讲，他一直在想为路德呀寻找安息之所。你知道啊，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路德他作为一个外邦人得救的一个样板。路德实在是非常非常有福，因为可以说他是碰到了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一个婆婆。他几乎是婆婆，他碰到的婆婆呀简直是千古当中的典范。但是我们当看到瑙米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心知肚明，他和创世纪当中24章里面所讲的那个亚伯拉罕的老仆人都是啊圣灵保惠师的表样和预表。因此亚伯拉罕的老仆人是个男人，然后呢路德记当中的瑙米是个女人，是个婆婆，却都展现出了圣灵保惠师的那个美好。圣灵保惠师有一个最最基本的工作，你知道是要干啥？就是要把蒙恩的人，尤其是外邦人，像以那个当然就是以利百加还有以路德这样的外邦人为代表的这样的角色引到基督面前，其实就是以撒和波阿斯所代表的。所以感谢赞美主。那我们在整个的那个路德记当中啊，就看到瑙米这个老年的妇人呐、啊，这个做婆婆的，从第二章开始，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这个老人家实在是运筹帷幄，用一句话形容是老谋深算。为啥呢？他整天在家里啊，那路德就出去拾麦穗，然而呢，这个老人家在家里不嚼舌头，不说是非，而是一心想着干啥呢？让自己的儿媳妇有前途，找到美好的生命寄托，而且他家里那从前被卖的产业怎样可以赎回，然后呢儿媳妇如果一旦找到好的主人了，好的丈夫了，然后呢又可以在自己的那个原来的家里以利米勒家里面，也就是马伦基连的这个户口本上又可以留名。你看这个老人家啊，天天在家里琢磨的就是这样的事儿。那么我们当看到说他是圣灵的表样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啊，正如同在那个罗马书8章27节里面就讲，鉴察人心的他晓得神的意思，他就可以说他整天都在为路德来祷告。所以呢，当大家读到2章20节，那里面就埋下一个伏笔，当第一次路德出去带麦穗回来，竟然达到啊有20公升，就是1法的大麦，因为他得到特别的照顾。那么呢，瑙米呢就知道原来这个恩典赏赐是由呢财主波阿斯而来，然后呢老人家就说了，波阿斯是我们家的亲属，而且是至近亲属。那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概念，这里面呢请容许我告诉你们一声， 在希伯来文当中致敬亲属是 goel， 它是有着救赎的意思。这个救赎的身份呢，最终就能让路德能够有丈夫，然后呢也能保证拿奥米家不能够有能力赎回的产业又被赎回。所以呢，这就是救赎主的一个身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角色。那么弟兄姐妹们，那么到了第三章呢，圣经当中就讲到饶有意味的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二章的结尾就提到说，路德出去天天捡麦穗，可是捡到有一天呢，再怎么被恩待，结果呢，大麦收完了，小麦也收完了，请问你捡麦穗还能捡到多久呢？下一个阶段就轮到人家有麦子的人开始打鼓了，开始打场了。那么就在这个需要的时机，人也是最为焦虑，觉得有需要的时候，神知道人的需要，神也知道人需要多少，神也知道怎样解决人的需要。于是这个以圣灵保惠师的角色为代表的拿奥米就发出智慧的言语了。他就告诉路德说，那个波阿斯啊是我们家的那个至亲亲属，然后你当这样这样做。那么其实呢，当拿奥米告诉路德要沐浴，然后呢要穿上那个好的衣服，然后要抹膏下到波阿斯他打鼓场上，然后趁不要让他认出来，趁到夜间当他劳作完了吃喝完了当睡觉的时候，然后就掀开他的那个他脚上的那被子躲藏在那里，这乃是以色列人古代的一个民俗。那么借着这个呢，其实要实现生命记还有利未记二十都是二十五章，生命记二十五章五到十节，还有利未记二十五章的四十八节到四十九节里面所讲到的，就是以色列人一旦有人家失去，如果要是做儿子的最后早夭留下了寡妇，那么亲族当中的弟兄，包括呢如果这家人没有弟兄了，有亲族当中的男人也可以承担这个义务娶寡妇为妻，然后另外呢还要赎回那家人的产业。其实拿奥米告诉路德所做的就是要满足这个民俗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如果读到第九节第十节那里面，当波阿斯一看脚下有路德声称说，我是你至亲亲属，求你用你的衣襟衣盖遮盖我，波阿斯就明白路德向他所要的究竟是什么，清清楚楚。那么我们在这里呢，简而言之就讲到拿奥米对路德的要求，告诉路德怎么做。那么呢，路德被要求为他要沐浴，然后他要穿上好的衣服，他要被高所高，然后呢下到打鼓场，然后呢躲藏在波阿斯的衣襟底下。那今天我们就说这几样的要求，人如果照做了，就是我们可以从神那里祷告得应允的，被神悦纳的最基本的条件和步骤。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沐浴。那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信主归主的人，一信主的时候就要被宝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洗净。但是我们被洗净以后，大家每一天其实我们还都要被洗净，就如同古代的祭司他们在外院当中侍奉神的时候，你看他们如果是要进到圣所，他们就要在洗桌盆要洗自己的手。哎，所以我们看见呢，神的儿女啊，即使在今天我们要常常的每一天都要过洁净的生活。那么呢，如果大家要是结合着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那里面保罗就讲到神怎样带教会呢，神要教会不是要满有世俗的那个污垢，每一天就是忙碌带着泪那个汗水的那个酸臭，表明我们很辛苦。不，你知道吗，我们的神要用水借着道总是把教会怎么样呢，洗净。所以当路德要到波阿斯面前的时候，就像我们来到基督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要洗得啊干干净净的，广东话叫做洗白白，哎，洗白白， 哎呀，很好听，你知道吗？很好听，因为我们见中归的客人，我们有重大的礼仪，有生命当中重大的时刻，都会把自己身上的污垢、那个世尘的那个沾染，还有积蓄，都要把它洗掉，表明我们是在神的面前有着新人这样的样式。那其次呢，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呢，所以就是什么呢？要穿衣。有的解经家告诉我们说，路德直到这天晚上，身上穿的衣服可能还是她丈夫死了以后她一直穿的上衣，所以她的身上啊就带着哀伤的标志，过去的标志，牢牢的都那个附在这个可怜那个青春女子的身上。但是她的婆婆告诉她，从今天晚上你可以向波阿斯宣告你的权利，所以要有一个整个的一个 turning point， 一个转捩点，一个转折点，不要再带着以往的这个那些痕迹了。所以呢，路德就需要怎么样呢？穿上他生命当中他包袱当中所有的最好的衣服，出现在波阿斯救赎主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也从这个方面呢，他也在告诉我们，你知道在圣经当中，在加拉太书3:27那里面就讲，我们这些受洗归入基督的，然后就咋样了？就披戴基督了。而且披戴基督的人呢，我们每天行事为人，由于有主借着水和道的洗净，然后呢，主每天都光照我们，引导我们，所以我们身上啊就有众圣徒所行的义。这义呢，就是那洁白光明的细麻衣，使我们可以侍立在神面前。那么还要抹膏。那么抹膏的这个经验呢，其实最容易被理解，那就是告诉我们要有圣灵的充满。我们如果要是大家看到啊，就是那个在以斯帖记，在那个2:12那里面就讲，当以斯帖啊要被预备那个一年以后去那个在那个亚哈随鲁王面前呢，要被甄选，然后最后被决定谁是王后之前，要用一年的时间干啥呢？要洁净自己，然后另外呢，就是有6个月用没药油，另外6个月呢用其他别的那些那个香料和洁净那个洁身之物，一直熏自己的身体，膏自己的身体。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啊，那些女子当有一天那个飘然的从那个亚哈随鲁王面前走过的时候，哎呀，整个王宫都是香喷喷的。但是呢，其中最香最美最让那个让亚哈随鲁王一看见就可以取代亚斯提那个瓦斯提的是谁呢？就是犹太女子以斯帖。那么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那个膏的重要。所以我们在这里引申说一下，这里面膏就是圣灵的膏抹在人生命当中的作用。所以我们就鼓励弟兄姐妹啊，真的像那个以弗所书5里面所说的，那里面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在90年代那时候，我们那时候追求然后呢学习敬拜赞美的时候，有一首赞美的歌叫做恳求圣灵每天来充满我。哎呀，那首歌曾经在那一段时期啊，我几乎每天都要唱。那个圣灵的高抹永远都不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路德洗了沐浴了，穿上新衣服了，把丧服把它脱掉了，完全是个新人，然后呢他又被圣灵高抹，满有油膏，满有香膏，这样悄悄地到打谷场上，那么我们就看见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基督心腹的一个形象。那么另外呢，我们还会看见的是什么呢？路德非常谦卑，当他到打谷场上，他是躲在他是趁波阿斯不知道的情况下，躲在波阿斯脚的那个部位，在那个被子掀开就躲在脚的那个部位。那么呢，大家如果要是结合着像那个新约圣经路加福音7还有约翰福音12，告诉了我们两个女子，一个女子是犯罪的女子，另外一个女子呢是玛利亚。 他们都做了同一件事，那就是那个犯罪的女子呢，是先在耶稣的脚那里啊流眼泪，然后用头发擦，然后用嘴亲，又抹香膏。那玛利亚的动作呢，比她稍少一点，也是怎么样呢？那个用香膏抹脚，然后又用头发擦耶稣的脚。这都让我们看到啊，基督心腹的谦卑。所以如果我们有这几样，我跟大家说，就妥了。因为当那波阿斯一醒，知道是路德，你知道吗？路德就向波阿斯声称自己的权利，那就是你该为我做事儿，该为我做什么呢？娶我为妻。你知道吗？我特别喜欢教会历史上有一个牧者说的话，他说呀，照神所要求的去做那该做的事，然后就向神支取一切你该从神那里得来的。其实以上路德所做的这一切，就是按照婆婆的吩咐，按照圣灵的指导，他做的一切。那么剩下，当波阿斯看到他的时候，知道他的时候，就只剩下需要路德告诉对方说，你应当娶我，对我来尽义务。那么呢，娶我为妻，然后赎回我原来这个家的产业。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祷告。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当路德告诉波阿斯，求你用衣襟那个遮盖我，这已经就应了在二章十二节那里，波阿斯第一次见到路德的时候，就曾经告诉他说女儿，你只管你孙女说，愿耶和华呀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那么路德有没有得到他的赏赐？得了。我们看呢，后来在那个特别在第三章的结尾第十八节那里，当路德回到家里，带着六大簸箕的大麦回到家里，他的婆婆就告诉他说，女儿啊，你不要担心，你只管安坐那个等候，咋样呢？因为啊，你就看这事今天怎么成就吧。因为今天呢，那人今日若不办成这事，就是不办成要娶你的事，就必不休息。哎呀，我告诉大家说，我太喜欢这样的话了，太喜欢这样的话了。我们大家都要摇动神的手，就要这样的话，真的。神呐，我已经按照圣灵的引导做了我该做的，我也是向你做了我该做的祈求，剩下我就要看你伟大的手为我行出奇事。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有没有为路德行奇事，就不用多说了。整个路德记的整个四章让我们看到的是，第一章路德跟着年老的婆婆拿奥米回到伯利恒去，非常的可怜，一个年长的寡妇，一个年轻一点的寡妇，在人看来就好像瞎子领瞎子一样，没有希望。所以拿奥米才会说，对伯利恒的妇女说，不要叫我拿奥米，叫我马拉，因为我的生命中满了愁苦。那么神是怎样恩待路德呢？当路德以拿奥米的神为神，以拿奥米的国为国，他回到伯利恒，伯利恒乃是神预定应许要产生君王的地方，你知道吗？当他跟婆婆回到伯利恒，到了第二章，他开始得什么呢？得波阿斯给他的赏赐，一法的大麦，大概相当于20公斤的大麦，以后每天都得到很多的照顾。到了第三章，他得了波阿斯给他的六大簸箕，但是到了第四章，当波阿斯为他成就了大事，波阿斯全家的都是路德的。那我们再看拿奥米有多么有福。拿奥米作为圣灵的表样，他乐意看见就像以路德为代表的为象征的我们这些神的儿女都归到基督那里，成为基督的心腹。你知道吗？拿奥米就将外邦人得救的代表路德 带到伯利恒那蒙福之地去。然后呢，到了第二章，他就放手，然后呢，让路德出去服侍，开始捡麦穗。到了第三章，那圣灵保惠师拿奥米精心地告诉路德如何与基督连结。等到了第四章，我们就看见外邦人，得救的外邦人跟基督的连结成功了。拿奥米坐在家里，可以说是坐在摇椅上，抱着波阿斯和路德的孩子，以至于伯利恒的妇女们都称赞说，拿奥米得儿子了。所以我们看到以拿奥米为代表的这个圣灵的这样的位分，这样的职分，这样的身位，就乐见神家中的美事。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也教导我们，如果一个人要想在神面前求祷告得蒙应允，就要像圣灵所引导的那样，干啥呢？沐浴，然后穿衣，然后抹膏，然后谦卑的来到主的脚前，然后向主声明我们所要的，所要神要为我们成就的大事，剩下的就只管安心静待，因为我们的主今天若不做成这事，他就必不休息。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也赐福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